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，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成功。我相信我们都很盼望成功，但如果我们的成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功，那有一天可能我们真的以为成功了，但其实却是失败，那就是太遗憾了。我们今天回到圣经，从创世纪22:20-24，还有它的上文里边，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成功。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，意思是说我问你回答哈，那怎么问怎么回答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假设说我说 Toyota 丰田啊，大家比较习惯的就 Toyota， 那你就回答汽车啊，所以不太难哈。好，我们试一试看啊 ，Qantas， 当然是澳航了哈，可能你说飞机，它是航空公司哈。再来一个哈 ，Lancome 是什么呢？哦，它是香水，这个香水味道蛮不错的哈，如果姐妹们喜欢可以买的。这个呢，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背景，特别是马来西亚来的你就比较清楚哈。马来西亚的人比较有趣，他们就把这个翻译成辣死你嘛。它基本上是什么呢？你可能说是食物啊，比较准确，它叫椰浆饭哈，因为它是用香香浓浓的椰浆放在饭里边煮出来。味道真的是太好了哈！但是现在你不要去想吃的哈，专心听到哈！这个泰格豪雅呢 ，Tag Heuer 是什么呢？你喜欢手表的话，那你就一定知道了哈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手表。还有呢，成功，这是我真正想问的。其实可能你认识手表，你认识香水，你认识椰浆饭，你都可以把它对答如流，但都讲出来很好。但如果我说什么是成功，好像有时候我们又知道什么是成功，但好像我们去讲的时候呢，又很难把成功讲出一个定义来哈。这是成功吗？住在很大的屋子里边啊，当然也很好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住在大屋子哈，你不要误会哈，我也很想住在大屋子哈。我也不是说你要自命清高、灵性很好，你去搬到贫民窟住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，我们觉得说住在一个很舒服很大的屋子就是成功，当里边的人可能夫妻不和，可能儿女离家出走，可能父母很伤心，天天晚上在豪华的屋子里边流着眼泪盼望他的孩子回来，这是成功吗？你看到的那个明星，他一年或者说他一部电影，他拍一部电影是2亿多美金，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，他只需要拍一部电影，制片公司要给他2亿多的美金，我们100个人加起来，可能穷一辈子的工作都不一定能够赚到2亿，他只要一年拍一部，这是成功吗？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成功的，但是不是圣经的成功呢？我们华人也很喜欢孩子多子多孙，这也是好的，这是算成功哈。从某个角度来说是，那我们就从圣经里边看到底什么是成功。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文，这些事以后，就是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这些事以后，那我们一定要回到上文看，到底这些事以后是指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留意它的上下文哈。上文里面说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只做自己起誓，你既然做了这事，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，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。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记载在22章里边。这件事情连上帝都动容，哇，觉得亚伯拉罕真的是很难得，竟然把你唯一的儿子，经过漫长等待25年。才有一个你的孩子，但你却愿意把他献上啊！所以上帝都说，我必定赐福给你，这是一种肯定的语气，必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所以这是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他说愿意这样子。但问题在这里啊，亚伯拉罕一直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到底几个孩子呢？才一个，对吗？如果是多子多孙，怎么到现在还只有一个呢？然后这些事以后，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，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密加也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是乌斯，他的弟弟是布斯。 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，还有基血、哈索、毕达、伊拉和比土利，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和生的儿子。拿和的妾名叫流马，他也生了提巴、加罕、哈夏和马加。你说牧师到底为什么读这样的一个经文，好像今天有一点怪哈、你看他生八个儿子，再加上妾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小三，生了四个儿子，一共十二个。这十二个呢，不是信上帝的人哦，不在上帝的应许约里边哦，但他们却多子多孙。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要赐给他儿子，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跟海边的沙，当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当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时候，他一定有挣扎的。可能我这样子说你比较难明白，如果你信了主，你盼望上帝赐福给你，但是你的隔壁家哦，如果他是一个慕道朋友，他生意做得非凡恒达，他孩子读书成绩很好，他住在大屋子，你住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边，你很忠心服侍主，天天往教会里边参加祷告会、查经班，你孩子成绩可能不是很好，甚至你妻子生病，你工作可能又将要失业，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这种矛盾。上帝，我那么爱你，二十多年来我跟我太太在儿童主日学中心教导，我孩子也在教会做事情，但为什么我们过得这么苦呢？你看隔壁家一二三四五，那我这样子讲你就比较明白了。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情何以堪，对吗？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兄弟啊，他生了八个儿子啊，还有小三啊，他们也生了四个了，你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你离开你的家乡，你说你要服侍上帝，你的上帝要赐福你多子多孙，有吗？你告诉我在哪里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坦白说可能你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挣扎，今天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带来鼓励跟提醒。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功不是由外表人来衡量。你好像看到这些人成功，当从圣经来说它叫做失败的成功，因为它不是出于上帝的应许。为什么呢？你从新约圣经来回头看，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出于婢女，一个出于自由的妇人，但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，那出于自由的妇人是凭着应许生的。所以就把两个，一个是应许的，一个是撒拉，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是夏甲，那你就看到他们的分别了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就断了奶。以撒断奶的那一天，亚伯拉罕摆设盛大的宴席。啊，过后这段经文里边呢，就把夏甲使女跟他儿子就赶出了应许的约。啊，这个不是常人哈，这个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在等候的过程里边，他软弱了，没有听上帝的话。所以上帝还是有恩典怜悯，因为如果你继续往下去看，你看到夏甲跟他的孩子找不到水的时候呢，他上帝也为他们预备水源。你要这样子看上帝是何等有恩情，人犯的错上帝去收拾烂摊子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犯的错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在洗戏，洗戏其实有一种戏虐的意思。那么撒拉就知道不能够继续让夏甲跟他孩子在这个家里边，那么上帝也允许这件事情，但基本上是人的错，不是上帝的错。我盼望这样子讲你能够明白啊。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，夏甲跟他孩子呢暂时得到甜头，暂时因为有了孩子，他们好像在应许里边，但其实不是。那时间到的时候，他们不在应许的约里边哈。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些应用，就是什么是成功呢？这个东西真的是永远属于你的吗？ COVID-19 去年我想大家就很清楚明白，整个世界局势大翻转，一下子从股票也好，从现金也好，从事业也好，有的人生病，有的人过世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提起过，有一个富翁到了美国，那刚好遇到严重的疫情，亿万富翁就在那里过世了。那时候裹尸袋不够，他们就把它放在裹尸袋里面，就这样放上去车，也没有很好的安葬，就这样过了他的一生。这是很遗憾的事情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，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。其实我们能够呼吸，我们仍然能够活着， 我们真的是很感恩。我知道你跟我在 COVID-19 期间可能都很谨慎小心，戴口罩、搓手液、消毒、然后晚上早睡、运动，这些都一定有帮助。那弟兄姐妹，坦白说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跟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怎样养生之道所以我们活下来。我们能够活下来，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觉得这句话还不够美，更美的话应该是大难不死必有使命啊，对吗？上帝让你让我存活，你听到这个话证明你还活着，你还在呼吸。你要明白，上帝让你让我活着，不是因为我身体强健懂得养生直到活下来。上帝的恩典怜悯，他把使命给你给我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成功。进入新的一年，不要忘记继续的宣讲主的话语，带领你的孩子进前认识主，做家庭礼拜，传主的福音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说生命很短暂呢？我们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，好像下甲一样。那我们就看新约里面一些圣经里面的应许。好，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生意赚钱。你怎么知道你可以一年有你的生命？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做生意赚钱呢？去年三月底封城 lockdown 是没有人想到的，全球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，你还能够做生意赚钱吗？你只要说有一口饭吃，能够在家里边安全的回到家跟人在一起，就都很好了，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要回到马来西亚，要飞三站从英国，每一站隔离14天 quarantine 14天，幸亏还能够回到家。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之间就消失了。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，对吗？我们不敢夸口，我们常常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很深入的读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当一个人自夸说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我有这个计划，我有那个计划，圣经说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以前有读到这么重的话吗？他不是说这一切自夸都是骄傲的，是邪恶的。为什么说邪恶呢？我想的说原来是这样，当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，那你是谁呀？你就是上帝了，对吧？所以当你觉得你明年可以赚钱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赚得到钱？你怎么可以知道我可以活到明年呢？所以当这样的一种心态出来的时候，他其实作者雅各是告诉我们，你把自己当神，你根本没有想到你的生命是上帝赐给你的。所以这样的一种骄傲自大，把自己神化呢，是邪恶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鼓励你计划，我鼓励多多赚钱，但也多多奉献。需要计划，钱也很重要，但我要表达的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。我们一定要谦卑的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，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失败的成功，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？我们才从这段经文里边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就是亚伯兰要杀以撒来献给上帝，一点也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，现在我知道，所以上帝是要测试我们。其实上帝当然知道，不过他还是要测试我们，就好像手表里边，你看到有些手表说，这个手表可以有50米、100米潜水的时候呢，它仍然可以用。你知道，当有时候你是要去试它，对吗？所以上帝要试验我们，知道亚伯兰是什么敬畏神的人。这个我们也注意一下，通常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哦，这个经文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如果你从这个圣经的字眼来看，不是考验他的信心，是考验他有没有完全的敬畏上帝。因为敬畏上帝就是完全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上帝说奉献你就奉献。所以进入新的一年，可能经济会有变动，当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奉献。上帝的家里有需要，不是你觉得有钱才奉献，你没钱就不奉献，那个不是奉献，那个是跟上帝讨价还价，对吗？ 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。我想这段经文也让你想到天父上帝，我们圣诞节刚刚过，怎样差遣他的爱生子为你为我而生。我们当中若是有牧道朋友，你可能今年心情很抑郁担心，盼望你继续来到教会，教会里边如果有朋友，朋友们继续关心你的牧道朋友，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。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有耶稣的爱跟同在，那是我们人生很大的福气。所以为主无所留，为己无所求，这是一个属灵伟人讲的一句话。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上帝，他为主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，他为自己没有求任何的东西。新加坡神学的前几任院长有一位叫叶恩汉牧师，他过世的时候他也是有讲这句话。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，深深受新加坡神学院老师们那种敬虔爱主的影响，到今天仍然靠着主的恩典宣讲上帝的话语，也是采用这样的原则，为主不留下，为自己不求任何的东西，因为这是圣经基于我们学习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，带着像亚伯拉罕一样敬畏上帝的心，上帝一定大大赐福给你，因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，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有这个丰盛的生命，就是要福音里面讲的永生。所以我们今生有盼望有喜乐，我们将来永恒里边也有一席之地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那我们就继续看，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。我说第一点，真正的成功是舍己奉献嘛，对吗？所以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，耶稣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耶稣为我们做榜样，在地上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宣讲主的福音，看见人他就流露出怜悯，伸手医治缺腿的、瞎眼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疫情里边，就算现在是比较安定的，盼望你跟我心里面常常有一种怜悯的心，看到我们身边人的需要。我们人其实在一慌张的时候，一紧张的时候，外面一变动的时候，我们最关心的当然就自己家人了，这个没有错，是应该的。但不要忘记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身体里边的肢体，我们互为肢体。有些人经济能力可能没有这么好，有些人灵性可能没有像你那么强，他会担心，他会害怕。你不要忘记，常常发信息鼓励他、安慰他、打电话给他。所以耶稣什么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你还要来跟从我吗？我是走一条叫牺牲、舍己、奉献为主的道路。你真的要来跟我吗？我连睡觉的枕头都没有，意思说居无所定，到处漂泊。这就是奉献舍己。如果这一节经文今天发生在你的状况里面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很愿意牺牲舍己。那你说，牧师到底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呢？我们今天都有住的地方吗？或者这样子讲吧，如果你有一个女儿，她已经交了朋友，那么也差不多好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那么她就跟你讲，做爸妈当然欢喜了。你说女儿啊，能不能够把这个未来的女婿带回来啊？然后比如说这个女婿就带回来见见父母了，父母就说，哎，比如说就陈弟兄，陈弟兄你请问在哪里工作啊？如果这个陈弟兄用这一段经文，他说，阿姨啊，我像耶稣一样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没有汽车，我没有物质，请问你会跟他说，哎呦，你真的是敬虔爱主，我把女儿嫁给你？还是等这位陈弟兄走了之后，你跟女儿说，女儿三思啊，你未来的归宿，你未来的夫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牺牲舍己的时候，究竟我们心灵里边能不能够这样呢？也不一定这么高吧。就说我们在生活里边，当我们自己生活受到干扰的时候，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能牺牲舍己吗？也不要再说这么高吧，再说低一点吧。 你一天不看手机，家里没有 WiFi， 你会坐立不安吗？我相信我们在线上敬拜的有一些青少年人哦，牺牲舍己，对你来说，如果一天不开手机、不上 WiFi， 打开圣经来看，做得到吗？那我想很多哈，就让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应用哈。第二方面是信靠顺服。刚才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？牺牲舍己。第二是信靠顺服。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么让上帝动容呢？除了牺牲舍己，愿意把以撒献上，好像上帝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第二，亚伯拉罕他完全信靠顺服，上帝讲什么他就听。这就是第二个成功的原因。你说为什么我们要信靠顺服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原因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圣经里边你看到大卫跟扫罗最大的分别，扫罗就是处处为自己来着想，他好像有很多心里的议程 agenda， 但大卫呢，基本上就是真的全心全意的想到这一帮跟随他的人跟上帝的国度。所以扫罗可以说到晚期很遗憾，用十多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追杀大卫。大卫颠沛流离，也成为他以后可以能够用他丰盛的生命经历患难苦难，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很大的分别，一个是按着上帝的心意，扫罗基本上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他是短暂的做了以色列的第一任王，也就很遗憾哈。啊，这里很清楚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不是你的祭物，乃是你这个人在他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所以进入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哈，就是先做上帝所喜悦的人，然后再做上帝所喜悦的工，对吗？你在神面前，上帝都不喜悦你，你做多少就是零哦。这个就好像亚伯该隐献祭一样，上帝看中亚伯的该祭物，对吗？看不中该隐，为什么？不是该隐献的祭物的问题，是那个心态在神面前。所以你跟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这很重要，就决定了教会跟你跟我的事工跟事业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简单来说，就是第一，人事嘛，对吗？我们不是说事人嘛，为什么叫人事？因为人先于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，哦，他不懂得做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很懂得做事，但是他不懂得怎样做人。我不是这样子讲，我就很懂得做人哈。做牧师其实要常常学习，怎么先懂得做上帝所喜悦的人，然后才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工。我盼望这就是也让你参考，就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则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从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曾经有一次饥荒，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怎样的信靠顺服，也影响了谁？影响了以撒。这段经文是讲到以撒他怎样的在当时他面临饥荒，他面临饥荒的时候呢，他也有害怕，他就想要离开他居住的地方，去其他有粮食的地方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好，所以我意思说 COVID-19 也好，你跟我可能都会面临一些事业挣扎病痛。马来西亚第一个新冠病毒在我家乡东马过世的是牧师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新闻。有人说，牧师也会过世？牧师也会啊，当然上帝就提早把这个牧师接回去。所以我只让你知道说，牧师也是会中 COVID-19 的。有祷告吗？有啊。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他活下来啊？你问我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。所以真正的成功，你要明白是上帝对你的爱他是不改变的，纵然不明白你要继续的相信。所以以撒他面临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应该会想到他的父亲怎样在他人生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选择信靠跟顺服。后来以撒就留下来，因为上帝跟他说，你不要走，你留下来。那留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没有东西吃啊，上帝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挣扎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想离开一个地方，但盼望你祷告啊。你看经文接下来就说，以撒在那里耕种，他没有离开，他本来要离开，因为那地有饥荒，那一年丰收百倍，也很难想象，对吗？ 以撒在饥荒的时候经历到上帝赐福他百倍。我一个朋友，他说他跟我分享，他孩子在疫情里边呢，公司生他的孩子，不但是薪金增加，职位也增加。他说牧师，我真的看到上帝在疫情里边怎样的赐福了孩子。那个公司其实裁员了，有一些人被裁掉，他孩子不但没有被裁，还错生。实在是看到上帝，就好像这一幅经文里边的图画。你跟我可以在疫情里边继续丰丰富富的经历上帝，不一定是薪金，不一定是工作，是那种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去年整年落到，我想你跟我应该学一个很重要功课，就是我们跟上帝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亲近，然后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，预备好我们将来在信仰上面临更大的挑战，不是新冠病毒。你要明白，我们基督徒的好日子是不会太多的，我们面对的挑战现在是从疾病跟经济，将来更大的一波应该是从信仰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来面对比新冠病毒 COVID-19 更严峻的挑战。所以在困难里边，盼望这一段经文给你给我带来安慰，因为这段经文里边上帝说了两句应许的话。第一句是我必与你同在，第二呢，我必赐福给你。盼望你记起来啊。为什么要信靠顺服呢？因为这也是主的祷告啊。这个我就讲快一点了啊，那也是主的榜样，顺服之使，所以为我们留下榜样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第三，真正的成功除了舍己奉献、信靠顺服，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是忍耐坚持。因为耶和华照着以前所说的眷顾撒拉，以前多久哦？75岁的时候应许，100岁才合足，25年，明白吗？等25年。撒拉怀了孕，到了神应许的日期，所以上帝做事情一定有他的日期，有他的时间。所以你看约翰福音，耶稣常常说时候未到，时候未到，对吗？有的人说你去耶路撒冷吧，你要出名你去耶路撒冷啊，耶稣说时间未到，最后耶稣说时候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有他的时候，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。然后撒拉就说，神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也必为我欢笑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？因为撒拉在这里有欢笑。如果撒拉25年天天愁眉苦脸流眼泪都不欢笑，一直等以撒生下来才欢笑，那人生不是太痛苦了吗？我这样子说，就是要姐妹学习，在疫情也好，困难也好，在人生顺境逆境，你要懂得怎样苦中作乐，懂得怎样欢笑。不要因为上帝让你在漫长等候里边，你失去欢笑。我们感恩我们在墨尔本现在基本上都可以见面啊，虽然有一些限制，当我们还是很欢喜快乐。我盼望在新的一年，你继续在忍耐等候里边有喜乐，这很重要啊。我常常说，如果我们服侍得很痛苦，上帝不是法老王，上帝是赐我们恩典的上帝。法老王是让你做苦工，所以你跟我如果服侍，虽然有困难，然后你跟我一起欢欢喜喜快乐的服侍，才能有欢笑。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能够忍受试探的时候呢，是有福的，因为最终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冠冕，要有奖赏。冠冕不是说一个一个戴在你头上的，圣经有不同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等等，难道你要戴5个冠冕吗？不是，他一直说是一种很荣耀尊贵的意思。然后呢，雅各就用农夫来做比喻，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等候，最后呢一定会看到收成有结果，看到吗？为什么要忍耐呢？雅各也提醒我们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去年听说蛮多人信主，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个新冠病毒随时可能会敲门，找上你，找上我。盼望你信主不是在害怕情况底下，那这也很好，但信的主要继续相信，坚定的相信。所以忍耐也是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功课要学习的。圣灵的果子，忍耐，爱的真谛里边，忍耐是前后呼应出现的， 耶稣也因为要走上十字架，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的羞辱，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掌权尊贵的意思，但是是经过忍耐。所以总结，今天社会怎么来看一个人成功呢？就是你有什么了，你开什么车了，你在哪里上班了，你穿什么衣服了，你拿什么包包了，你的作为，你的身份，你的财富，这是社会世界给我们的一种对成功的标准来衡量。但圣经里面怎么看成功呢？启示录里面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会再活过来的。活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就看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录在生命册，没有的话呢，他就被抛在火湖里。会复活吗？会。复活之后呢，去哪里？名字记录在生命册的，就永远在天堂乐园新天新地里。其实都是用新天新地，我们永远跟耶稣在一起。但我们就很遗憾，很心痛，很痛苦的来跟一些慕道朋友们说，圣经里面说凡名字没有记录在天上的，他就被抛在火湖里。因为你做出了你自己的选择，你选择不信，所以这是很遗憾的选择。就好像如果有疫苗，现在如果疫苗可以抑制 COVID-19 免费，你来打，打了免疫能力好了，但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不去，你怀疑，你拒绝，那过后病毒找上你，你过世了。那请问这个是医生的错还是你自己错啊？因为你选择不信嘛。简单来说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盼望你如果不信，你找教会的人跟你谈话交流。基督教是很理性的，绝对是可以交流谈话的。我盼望慕道朋友找教会里边的长辈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一定很乐意跟你谈到，盼望你能够在信仰上更多进到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，以至于好像这里所说的，我们可以得享永恒的成功，真正的成功，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生命册，就得救了，有永恒盼望的生命。在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要讲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戴安娜王妃，一个是德兰或者是特蕾莎修女，他们两个人过世的时候距离大概只有五天。我相信年纪有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戴安娜死的时候呢，许多人非常痛苦，流泪难过，花海一片，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报道。但其实戴安娜那时候婚姻里边出状况的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严格来说，她在婚姻上是不忠的，但是基本上整个媒体都没有这样子报道。我在想，如果他的孩子看到一个母亲跟另外一个男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这个孩子长大会怎么想呢？当社会媒体基本上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报道，我知道可能你听了你觉得不太高兴，就好像我是去诽谤戴安娜，不是，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新闻或者说让大家去从不同角度思考。戴安娜是很有爱心，当你从这个事情看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，大家基本上都没有去谈这些事情，就是很惋惜，当然惋惜哈。但更深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还有一种是道德价值观。但德兰修女五天过后过世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报道，但是她却把一生的生命奉献给印度里面贫民窟的人啊，街道上那些垂死的人，没有人愿意去多看一眼的人，把他们带回来，替他们洗澡，穿上白衣。让他们在最后死的那一刻有人性的尊严，这是他按着耶稣基督的服侍。你告诉我到底谁成功啊？在世人眼中，我就把这个答案让你自己去思考。 SIM 国际施工差会，如果你稍微对宣教有点了解，这三个创办人1893年去非洲尼日利亚乃基利亚宣教，三个人刚刚到，最年轻的那一个在我右手边，你看的时候可能是左手边，大概是23岁就死了。成功吗？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漂洋过海去到非洲黑暗大陆呢？就因为他们要把福音真光带到非洲大陆。如果没有这三个人，不可能有今天。你看128年后的今天， SIN 国际施工差会从这三个人因为愿意牺牲舍己的精神，因为愿意信靠顺服，最后 超过有2000名的宣教士，在超过70个国家、350个群里边来服侍主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圣经真正的成功：舍己奉献，信靠圣父，忍耐坚持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在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们看见就是真正的成功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，把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学习做父母的，怎样用真爱来引导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如果成绩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标清，没有那么优秀，可能弹琴也不会，小提琴也不会，成绩可能也一般，帮助我们父母晓得怎样的仍然来爱他们，不把孩子跟其他人做比较。我们生命里面如果还有许多的脾气不好、骄傲、臭脾气、火爆，都求你宽恕赦免，也让我们学习怎样的靠着圣灵，多借圣灵的果子，让我们学习在耶稣基督面前信靠圣灵的能力，可以帮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，也让我们打开圣经读上帝的话语，以及上帝的话语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功是牺牲舍己，是信靠顺服，更是忍耐跟坚持。我们当中如果有病痛的，或者做生意的，或者学生在考试，在各种境遇里边觉得很困难，继续在坚持的，请你让我们不灰心，不丧胆。我们人生充满挑战，充满困难，当我们只要谨记上帝跟以撒所说的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也必赐福给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为这班亲爱在线上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，来祝福，愿你的话语我必定与你同在，我必定赐福给你，你按照你的应许赐福这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。